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对不对？但是倪弟兄读圣经的时候，我刚才说他读圣经非常仔细，他会读出在这里各尽其职，那个职是个单数，不是像我们中文翻译下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让每一个圣徒去尽他的职分，那么应该是多数，每一个圣徒有他个人的工作，对不对？那当然我附带要说一件的，就是倪弟兄的确是注重一个团体教会的生活，所以他非常鼓励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有他的侍奉。但是这里所讲的情形是单数的，倪弟兄读出来这个东西，他说成全圣徒尽那一个职事，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从这里他发出那职事的观念。刚才我说他对于工人的认识，认为有两种工人，一种是有职事的，一种是没有职事的。那么在他解经上面呢，这个纳职事的观念非常之强，在工作的代司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到纳职事的问题。而提到纳职事的时候，这里我们看见他解经上的情形，他怎么样呢？他怎么解释这里的呢？他是说，这里我应该先把他的解释放在前面，所以我们先把二跟三这两点换一换。倪弟兄解释呢，就凸显了使徒的职分。他先在纳职事的时候讲到其他的工人，其他的工人，他说这里讲五种工人，所以他们建立各种的不同工作：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但是他讲到其他工人的时候，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他下了结论说这是一种普通的工人。各位可以看他的书《工作的在世》里面清清楚楚这样讲。所以其余的只剩下一种工人，就是使徒，而这个使徒是奉差遣的，是一种特别的职事。所以使徒是一个特别的职事，以后他就称为那职事，那一个职事。那么因为他把这个称作那职事，他就把使徒和其余工人放在一起比较，显明的使徒工作是超乎其他的工人的，所以他有权柄，使徒权柄。的确你也看圣经里面只有讲到使徒权柄，也因为这样他是从主领受的一个特别的工作，所以没有人可以批评论断，因为只有他和主的关系，因此他就支持那只是这个说法。那么弟兄姊妹们，照我们看这里解经上的困难，因为圣经里面只有这一处讲到那职事，没有讲到别的地方讲到那职事，反而在罗马书里面讲到教会的分配工作，就是分工的时候，讲到各尽各职的观念，讲到各尽其职的观念，而且同样以弗所书第四章同一段圣经里面以后也讲到经节互相联络，讲到各种不同的职分，虽然没有明讲。所以在这里解经上的困难从这里产生，我很怕我这样一讲又使弟兄姊妹们对于倪弟兄解经产生许多的问题。其实倪弟兄大部分解释圣经是非常精彩的，非常好的，只是在这里我相信他是钻牛角尖的，把他说的太细了，以至于找不到别的地方有圣经的支持和根据。工人的工作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前面假如我们说这个各尽其职可以翻作尽那个职分的话，尽那个职分应当是五种工人的共同职事，对不对？他说神所赐的有这些工人，为要成全圣徒，所以这五种工人都来成全圣徒，要尽那个职事，这五种工人当然都来尽职事， 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当然都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你不能说使徒是尽那职分，其他的先知、教师、牧师传福音的，啊，他把传福音放在外面，他说因为传福音不是为了教会的。其实明明前面讲五种工人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传福音怎么不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呢？所以这里有很大的困难。他把以弗所书所讲的跟哥林多前书讲的对在一起，哥林多前书没有讲传福音的，所以他就拿那里来借用，说传福音的恩赐不是为了教会的，是为了不信主的人的。当然这也不去管他，但至少你要承认先知、牧师、教师是为了成全圣徒，也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你不能说只有使徒来尽那职事，而上下两节给其他四种工人做，这在解经上是有问题的。所以我知道很多跟随尼弟兄的人、传道人，他们喜欢讲那职事这种说法，我不愿意辩论，我只愿意把圣经拿在这里给大家看。因为讲那职事有问题出来，就觉得有一些人是特别需要高过别人的，而这些人有合法的地位可以分裂教会的，而这些人有合法的地位可以组织工人团体。当然工人团体可以随便组织，组织的工人团体也不表示你就是那执事，只是表示你有组织能力就是了。所以那执事的说法造成教会的分裂和危害太大太大。我们再回到这里文法的问题，尽那职这个字是多数还单数的问题。当然文法上看见是单数，但是我们懂得一点文法，文法的分析上面单数的字、多数的字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用来形容、形容性的，一种是用来数算性的。当你用在数算性的时候一定是多数，但是用在形容性的时候一定是单数，这是我们文法上的用法。所以假如这里讲的情形是单数的话，那就是说他来形容那个工作。如果你要把单数来数算的话，就一种职事。什么职事呢？五种工人都是一种职事。所以我听见有一位弟兄解释这里的情形，所谓假如真的是有一个特别的职事的话，那个职事是五种工人都要做的工作。什么叫那职事呢？就是基督耶稣的职事。换句话说，这里的情形用在基督的身体上，用在圣徒身上，就无所谓单数多数的问题。我们刚才讲了一种建议情形，工人的工作是什么呢？可以分成三个层次：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或者说尽他的职事，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建议是什么呢？是应当看见这个建立基督身体的工作需要各种工人来做，而达成的路是让每一个圣徒都来尽他的职事。这里的单数是因为根据每一个人都在同样职事的原则里面来尽他的职分，是形容性的。当然这里的解释我相信还有很多的情形会引起各种的理论分辨，我也欢迎各种的分辨，因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而这里所讲的整体的观念应当是和保罗书信里面，比如罗马书里面所讲的思想相合的。所以这里在最后一个结论，假如指的那执事是用单数的话，是指圣徒的执事只有一个，虽然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但只有一个执事，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是合一的说法。不管神的儿女有什么侍奉，他只有一个目的，那个执事的目的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是根据这样来说可以是单数的，因为那个执事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让所有的圣徒来发挥达到那个执事，好建立基督的身体。那这是我的看法，当然也许以后有人提出反对说周弟兄讲的不对，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有那执事的说法，所以特别强化了工人和工人不同，就是在同一个团体中间也有不同的工人。保罗曾经说过他是工头，所以尼弟兄说工作需要有一个工头，尼弟兄没有自己讲他是那个工头， 但是因为他提出公投的讲法，所以你想外面人看谁是公投呢？别人看谁是公投呢？他的同工看谁是公投呢？这个不用说，大家都心里明白的。也许倪弟兄真正是的公投，这个工作也是他建立的，没有话说。但是因为有纳执事的思想，有很多危害，这个危害造成教会的不能合一，造成教会的分裂，工人和工人中间就有比较。不错，倪弟兄鼓励每一个工人都追求主，都爱主，都好好的侍奉主，并且他把读经之路送给所有神的儿女读。你想在那个状况里面做神的工人其实容易的吗？如果他不好好追求主，不在圣经上面下功夫，不了解，不多多深入的研究，他怎么能帮助神的儿女呢？每个人都会读经，你想想看这个教会怎么带法，每个人都会的，你不能讲一点错的东西，马上神的儿女就要给你提出来真理的问题。所以不错，工人是应当努力追求，但是却不需要比较。我所看见工人跟工人中间充满了比较，因为有纳执事的思想，一有了比较就有嫉妒，一有了嫉妒就有轻看，一轻看就彼此践踏，彼此拆毁，而且做头做权柄的思想都来了。所以有一位弟兄从这个背景里面出来的，他说我们这些同工们有一个特征，叫做勇于分裂。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做头，每一个人都认为他从主所领受了一个特别的指示，他要做一份特别的工作，每一个人都想要做使徒。当然在加尔文的思想里面，或者一些其他的宗派的思想里面，根本认为使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没有使徒的问题，大家做牧师就好了，不要做使徒，对不对？当然在这种制度里面他就没有使徒权柄的问题，但是我相信这是错误的。因为在神在每一个时代中间的确兴起人来做一个特别的工作，每一个宗派起来我认为都是使徒的工作。所以倪弟兄到今天来讲，我们承认看他的看法应当是一个使徒，他因为建立了他那个宗派，但是这一点跟倪弟兄所要打掉的东西正好相合，正好相反，所以这里面很多的矛盾。我相信使徒的权柄是有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使徒，不能每个人做使徒。若是每个人做使徒，那教会如何能达到合一？使徒所以他能够成为不同的教会，因为在那个时候有神给他们特别多托付，达到一个特别的目的。教会历史是非常重要的，你看神在实际的工作上面允许使徒们出现，允许成立新的教会，允许成为新的神学思想，允许在这里有各种不同的实验，但是基督总是合一的，教会总是合一的。如果我们研究教会历史，的确每一个新的工作起来都是因为旧的工作不能接纳它，基本的问题在这里。天主教本来是一个教会，马丁路德起来的时候，因为天主教要把他置于死地，马丁路德犯了什么错呢？马丁路德刚开始的时候是希望在天主教里面改革，因为他看见因信称义，因为他看见那个十九条是不对的，天主教里面的问题，它本来是对内一个净化的作用。弟兄姊妹们，很多的教会本身常常有净化的作用，所以它没有产生新的宗派。 但是如果那个进化的过程太剧烈，我说进化的洁净的净哈，不是进步的进，进化的过程如果太激烈，就产生冲突，所以就出来了新的宗派，路德会出来了，马丁路德不得不成为新的一个宗教，所以很多人说基督教是新教。自从马丁路德开始以后，宗派的问题已经产生，没有办法再维持在天主教的一个系统里面。以后你看教会历史，最早开始就有改革宗 Reformation。Reformation 很多人认为它是改革宗，是改革宗教的理论。其实 Reformation 这个字啊，是从社会改革开始的。如果你去读教会历史，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因为天主教的势力被排出去了，所以在日内瓦那个地方，社会秩序都乱了。本来那是一个天主教统治的社会，它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秩序。等到把天主教的势力排出去了，新的秩序却没有建立。加尔文到了那里，他们把他留下来。加尔文是法国人，但是他一生的工作在日内瓦，他就重建日内瓦的社会秩序。加尔文是一个特别的人，他不是一个传道人，严格的说来，他是一个律师，他开业做律师的。他们把他留下来做市议员，大概他们市议员中间再选出来这个 Mayor Pro Tem， 大概这样情形，轮流做市长。不管怎么样制度，我现在不是顶清楚，他却留在那里为他们改革社会制度。而他们改革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强的这个要求，要把基督的救恩带到我们的社会制度里面去。这是加尔文思想，一开始就这样，所以叫做改革 Reformation。这个 Reformation 是指个全部社会的改革，社会秩序的改革。但是最后发现的，最后留下来的，在教会里面变成改革宗这个名字，变成只有在神学思想里面不断的改革。因此有些教会对于教会的观念，就是说可以不断的改革，不断的改革，不断的改革，他们持守这个传统。当然今天我不是要讲改革宗的历史，也不是要讲它的发展，而是说这些思想怎么来的，我们了解以后就看见神使用的不像我们这样狭窄。神可以允许教会经过许多的动乱，许多的改变，为什么？因为生命是不能被摧毁的，神的救恩一再的要在人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才是真教会。不管它外面的形式是什么，只有那个从主来的生命在神儿女中间产生的影响不会被时代所淹没，那是真的教会。而在真的教会上面，人不能分开，人没有把它分开，没有办法把它分开，因为是出于基督的，基督是合一的。因为基督是合一，所以神的儿女不应当分裂。我们的愚昧叫我们分，但事实上我们并不能把教会分开。今天我们做的许多事情伤害主的见证，但是有没有把教会分裂？你要分也没有法分，因为他在基督的身体上面。但是今天在地上的教会，他的见证受亏损，因为神的儿女失去交通。从工人论这里看见，我们看见许多的问题。因为尼弟兄特别讲到纳执事的需要，本来那个意思是为了全身体的恢复。我绝对相信尼弟兄不是一个宗派主义者，我绝对相信尼弟兄没有意思要建立他自己的教会，我绝对相信尼弟兄本来的意思是希望他所看见那份属灵的东西能够供应到各教会去，供应到所有神的儿女身上去。他也不需要讲地方立场了，他也不需要讲工人论了，但是也是很困难的，因为这样尼弟兄就变成独一无二了，他变成全中国的领袖了，或者全世界的领袖了。我想神有不同的领袖，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盼望他那一份被全教会接纳，他那一份被全教会吸收，成为全教会的供应。 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盼望，却可以不需要盼望我们是做一个工作的领袖或者属灵的权柄，把这些放下。但是我们今天侍奉应当看见是为基督全部的身体，为了全体的侍奉。今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影响全教会。今天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情形也可能有好的影响，也可能有坏的影响，但是不会没有影响。若是我们所说的出于圣灵，我相信是有好的影响；若是我们出于肉体，一定是坏的影响。这个我晓得，只是我也不愿意过分自己分析我是出于肉体还是出于圣灵，那么就完蛋了，不能再讲了。但是这个原则我知道。那么我的盼望影响是什么呢？我希望我们因为这样坐下来好好的检讨，看看你弟兄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因为这样的了解，我们的思想眼界被扩大，看见基督的身体是什么。刚才我已经说了，全中国的教会甚至现在留下在西方的教会都受你弟兄的影响，无论是好无论是坏。他讲权柄的观念被这个 Bill Gothard 拿去，他讲一些其他的观念被人拿去或者是滥用或者用的合适，都有影响，但是不会没有影响。我的盼望是因为我们经过这样审慎的分析，每一个人做一个慎思明辨的人，能够把那些对的东西留下来，把错的东西放在一边。因为教会还要往前，因为教会不会停留在泥地上的光中。或者我要借倪弟兄的话说，倪弟兄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为什么他这样说？他说，今天我所看见的是因为我站在以往弟兄们的肩头上面，他说我站得比他们高，因为他们已经给我垫了脚。将来也有人会站得更远，看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倪弟兄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今天如果我们能够看见倪弟兄所尽的职事，而且经过这个四十年来的发展，我们也看见一点点问题，那也不是我们自己有别人了不起，因为我们也是站在泥地用肩膀上面看的，而且将来的人还要站在我们的立场之上，超过我们的身量再看，我们也成为被检讨的对象，这个不要紧的。我们应当有这样的度量，有这样一种客观的态度，有这样一种开放的态度。我一再要说，我不是要讲倪弟兄什么不对，因为他所做的正面的事情我相信也不是我们检讨就不存在了，但是反而是反面的事情，我们要提醒大家彼此勉励。我相信时候到了，我们今天既然已经开头，而且其实早多年以前已经开头，今天教会聚会所跟他所跟随的人已经成了一个宗派，而这个宗派彼此之间很多的问题不能够协调。为什么？我愿意看见倪弟兄所带领出来的人能够大家同心合一一起侍奉，但是不需要把倪弟兄所说的每一件事情当作权柄。我希望倪弟兄所带领出来的那些他的同工跟以后分裂出去许多教会有一次真正的检讨，到底倪弟兄教训对我们有什么正面的益处，我们怎样侍奉神使得教会成为众圣徒的教会，不是教会聚会所的聚会，不是聚会处的聚会，不是地方教会的聚会。能不能达到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检讨，永远不会达到，只会越分裂越厉害，越分裂越厉害。当我们真正看见什么是使我们分的原因，我们才知道怎么能合在一起。我刚才已经说了，有一位弟兄说，教会聚会所出来的同工是勇于分裂。为什么？因为最要紧的是那执事的影响，这个思想。每一个分裂的人都说自己是那执事，或者说我不愿意碰那执事， 一样的，就好像哥林多教会说，我是属保罗的，属基法的，我是属亚波罗的，又有说我是属基督的，那个清高也是一种分的方法。当我们把这个思想从我们的错误里面捡出来的时候，也许我们能够承认说我们彼此需要，而且我也更希望因为这样的检讨使得教会聚会所和其他的宗派没有间隔了，因为看见我们都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不管怎么样说，不管怎么样做，我们总是相信同一位神，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是尼弟兄讲合一的根据，七个一以弗所说里面讲的。但愿我们看见我们的背景和其他各个神的儿女背景，只是背景上不同，真理上都必须在这个合一里面，没有宗派的问题。当我们看见合一的根据以后，宗派的问题减少了。当我们坚持宗派的分别的时候，看不见合一了。这样神的儿女生命可以交通，生命可以流通。昨天我也讲到，在中国大陆上面因着政权的改变，使神的儿女不得不彼此扶持，不得不彼此接纳，不得不这样，反而成为神的祝福。而从前的地方的立场、宗派的立场、背景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有形的看不见了，只有神的儿女爱主，遵守神的诫命，顺服圣灵的引导，舍己爱弟兄爱姊妹，这些东西是生命的东西，不能被任何事情消灭的。当然我们读教会历史就会有更大的眼光，看见从前我们在前面的那些神的儿女所犯的错误，而今天我们可以避免。合一的问题是我心里面最大的负担，怎么样能够使神的儿女更多得的造就，更多生命上成长。尼弟兄的宝贝非常非常之多，尼弟兄从主所领受的那些信息，刚才我还跟一位同工讲，很多时候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对我的帮助最大。我有一本书给我帮助最大是什么？是侍奉殿呢还是侍奉神呢？就是一本小册子，使我看见属灵的事情超过外面事情。像这一类的书很多很多，一个求悟性的祷告看了以后不会忘记，因为真的在那本书里面看见神的亮光，看见神的启示。其实说真话，那本书我当时看的是懂了多少很难讲，但是有一个特别的东西给我碰到了。像这一类的东西不是尼弟兄的专利，我想尼弟兄也没有意思把它放到教会聚会所的专利，以至于教会聚会所后人说只有我们这里有亮光。我想尼弟兄绝没有这个意思。今天尼弟兄已经过去了，侍奉主的人不需要害怕，因为他不会来吸收你叫他加入聚会所。你可以把他的东西吸收到你的里面给神的儿女，你也不用告诉他这是尼弟兄讲的东西，根本不用告诉他尼弟兄讲的，他是生命基本的源头从神那里来的。当然就着学术的需要，我读尼弟兄书我巴不得他告诉我他从哪些人看见什么书，出处在哪里，使我查阅起来方便一点。但尼弟兄说，因为我觉得我所领受同一个光同一个知识，所以我就不能分辨是他的思想还是我的思想，并且我也没有这样记住。刚才我昨天前天我都说了，他因为读书读太多了来不及做笔记，就好像变成他的东西一样。今天我们侍奉组的人也能把尼弟兄生命的东西变成我们自己的，也不用抱歉，也不用说对不起尼弟兄，我没有引用，我没有告诉别人这是你的东西。假如我们能够把生命的东西消化成为我们自己的，不过这里一定要有消化的过程，因为你如果没有经过消化，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当你经过消化的过程之后，把它放在教会里面供应所有，供应神儿女的需要，供应众圣徒的需要。今天教会的光景还在软弱中间，还没有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让我告诉你，这里有一个附带的好处，这里有一家馆子会做什么，叫什么啊？抓饼，对不对？他刚刚出来独家生意，没有别人会做，以后别人也会做了， 好几家都在做抓饼，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你弟兄讲的东西，我可以告诉你，没有版权的需要，你可以引用。如果你能够把生命供应给神的儿女，以至于没有人能够宣告说他有独家特别的法门，特别的东西是你没有的，我告诉你，神的儿女只认识哪里有草，不认识什么叫教会立场，不认识什么叫地方立场。你不要怕，你绝对不会因为讲解你弟兄东西，也不要怕别人标榜你是走了你弟兄路线，没有什么错，因为他走的生命每个人都应该要，但是要经过慎思明辨。我说的意思就是说，有些是尼弟兄为了做工的需要所讲的话，那些不合现在时代潮流，根本不需要再接纳，根本已经过时了。但是生命的东西永远不会过时，十字架的道理永远不会过时，尼弟兄所讲的启示光照这方面的经历永远不会过时。因为我们自己读的时候，我们都发现每一次的启示都是真的，而且使我们看见属灵的事情。假如我们能有这样心态，我也相信十字架的真理要应付今天教会的危机。我在第二天的时候稍微说了，到第一天的时候稍微说了一下今天教会的危机，从十九世纪或者更早，从文艺复兴开始到启蒙运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